诗节，还有约翰三书一到约翰三书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我们昨天才查约翰福音哈，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跟阿爸父祷告，他为他的门徒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怎么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呢？就是求阿爸父帮助我们行真理。好，我们来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三书第一节，这边是讲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个就是教会了哈。耶稣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对不起，我读错了，应该是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我刚读是约翰二书，对不起，好，我读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就证明该友心里所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好，我们看第四节哈，这是长老约翰他讲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又长又老了，他年纪很大了，他很认识，跟耶稣亲密相交，住在主里的这样子的生命，他知道行真理是多么宝贵的事。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使徒长老年纪很大的时候写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都会背，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我们说爱神，神啊我爱你，我爱你，可是我们如果真爱一个人，我们喜欢照他所喜欢的去行，对不对？好，十四章二十三节，遵守主道的父跟圣子要到他心里边去住。哇，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所以这个使徒约翰他说要按真理而行，因为你们如果按真理而行，前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就是 你按真理而行，你的灵魂一定会兴盛。你的灵叫人活的灵，叫你的灵苏醒，你的魂生命被更新，你的身体会健康，还有 关乎你的事，凡事会兴盛。所以他说，我听到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他里面充满了爱，他把所有一些爱耶稣、跟随耶稣的人都看作是他的儿女。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因为他们真的要蒙益处了，在地上的益处，还有存到永永远远的益处。好，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昨天查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用心参与，我实在非常感谢主。我这一辈子有很多可以，我还没有结束我的一生啊，大半辈子，将近五十年来，我要大大感谢神的。除了主啊，你成为我的神，你成为我的救主，你给我许多的恩典，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祝福是你让我当传道人。我的先生不准我随便缺席，不参加聚会，太好了，我得了这个聚会的益处，我得了属灵伙伴的益处，我得了神差遣来的辅导们给我的益处。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我记得我的小姑，我在这边不止讲过一次，她说，哇，你们真的是在查经耶。我说查经会不是要查经吗？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用心参与来查经，所以就探讨出很丰富的内容。当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把自己的几个饼几条鱼献上交给耶稣，虽然我们不一定都是很丰富，我有几句话，我有几点心得，那我们就贡献出来。那耶稣在我们当中，那肉眼看不见却跟我们同在的基督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一祝福我们，大家都吃饱了，好丰富，对不对？我昨天很认真的留心的听，我一开始就一直在聚会中，而且很留心的听。我本来跟琳达说，这一堂课不可能把它查完，约翰福音十七章太丰富了。那我今早再利用一些时间来收拾剩下的零碎。感谢主。但愿我们领受了神的话，我们去行，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蒙到祝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先谈第一节，时候到了。我们看福音书耶稣的生平行传，他常讲到 我的时候，父的时候。我们来先看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点点点，好，我们只是举其中一点。那阿巴父，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的时候一定是最适合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们看第三节，医治有时；第四节，哀痛有时。我们举一个例子，拉萨路生病了，那爱他的姐妹们知道主耶稣能医治，也肯医治，因为他非常爱他们姐弟哈，所以很自然就期待耶稣及时的来医他们的兄弟，这是人很自然的反应，这个就是人期待。耶稣来医他，人期待那个时候哈，可是耶稣却单言了。好，那我们知道耶稣做事都是按着父的指示，按着父的时候，他知道，他认识父。那父神为什么不要他马上来？因为父神借着这个事件。要让耶稣他的儿子按他的时候，像爱他、跟随他的门徒们，不止12个门徒，还有马大、玛利亚周边那些跟随他的人，向他们表明、宣告一件事。约翰福音11章25、26节。因为当时父做这件事，那耶稣宣告要让当时的人得知这个真理，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信他的人得知这个真理。11章25、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就是要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所以他用一个那么具体的事件，把他的道陈述出来。他说：“复活在我。”有那个英文翻译说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的肉身是会朽坏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灵生命是不会死的。如果我们持续的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我们说离世的人，他们是睡了。他们是活在另外一个生命的境地里。耶稣要把这件事这么清楚，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我现在还活在地上，我相信在我里边的主可以更新变化我。他让我的己向着他死，向着罪，不对，向着罪死，向着我自己的意思死。而让耶稣来取代，替我活，那个就是复活。那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耶稣他在这个地上活的，他在按着神的时候做事，都有他的用意。好，那十七章这边讲的这个时候，那是一个不得了的时候，因为呢，这个时候是关乎宇宙跟其上神所造的万物的，要蒙恩的最伟大的关键时候。那我们都知道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要得荣耀了。好，那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一句话可以把这个这么伟大的时候表明出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耶稣来上十字架。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圣愿神的这些话使我们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我们就会真实的去信靠顺服他。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感谢主。所以这个时候那么重要，耶稣说这个时候到了。哦，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那是一个何等的事。我们现在讲耶稣上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好像讲得朗朗上口。面对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已经一直都在走十字架的道路，都不照自己的意思行，那都还能够成功过来，胜过自己，胜过罪恶，一路走来都可以。可是要胜过一件事，十字架上他要跟父隔离，这个几乎他几乎没有办法忍受。肉身的痛苦还是其次，他的灵力要跟父隔绝，那是很大的事，他几乎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说，父啊，你要来荣耀你的儿子，使我可以成功的成全你最后给我的这个托付，就能荣耀你。 好，这是第一号。第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第二跟第三节都谈到永生。那第二节说，你曾赐给你的儿子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这个地方的权柄，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地方耶稣的权柄还不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那边讲，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还不是这样子讲。那但是耶稣很有权柄，可以管理凡有血气的。那这个权柄，我们在地上渴慕有份于他生命、他的性情、他生命全能的人，在地上有时候也可以享用。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那样的权柄， 那个是独有耶稣享有的。可是耶稣在地上，第二节这个权柄，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跟他同享这个权柄。那这个是什么权柄呢？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有时候可以来同享耶稣这个权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想要耶稣来医他，耶稣说好我去。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那这个百夫长顺服在人的权下，他是一个外邦人哦，意大利的官哦，好，因为他顺服在他生活中，在他的工作里面，因为他顺服在人的权下，他就拥有兵在他以下的权柄，他就懂得为什么耶稣能够行那些奇妙的事。他听人家讲耶稣的事，所以他会来求耶稣来医他的仆人。那耶稣为什么能行那么多奇妙的事？好像他看到，他里面感受到，他有来自上头的权柄。就像尼哥底母说，夫子，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同行，无人能行。太奇妙了。他心里了解耶稣，他有来自上头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服阿爸父，所以他就有那个权柄啊。所以他里面呢，心里有这种了解，他就说出信心的话。他说你这么尊贵，你这么你的生命的高度是这么高，这么超越，我不敢当，你要到我舍下，你再讲一句话就好了。你是有权柄的人，就像我对我的兵说这个去他就去，这个来他就来。所以你是拥有上头权柄的人，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因为他心里有真实的明白，所以他能够说出这种信心的话。这个就是我开头讲的，神叮咛我的，你如果要当好一个 Deborah， 你要先服在你丈夫的权柄之下。这是我功课学得不太好的，所以我说我看我的姐妹比我强哦。求神帮助我们，主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事，主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需要，主的辅助。那如果我们更不在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权柄之下，我们这个人说话行事有些时候就会有权柄。 是指这个。那他这边讲耶稣说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哈。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接着第三节讲到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旧约的圣徒也认识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他们也会跟这位神，心灵也会跟这位神求告 或者祷告，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因为他常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祭坛，他在地上是寄居的，他在追求，他在寻求。好，他筑祭坛就是要献上他在当时所以为该献上的，他就筑祭坛求告神。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有从神有启示，这个我们上个礼拜都讲过了，他就从神有启示，他甚至跟神有往来。那我们也用另外一个例子，但以理，但以理这个时候，神已经应验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有国度了，有君王，君王从他而出，国度从他而立，可是这个是还不是完全属神的国度，因为还有人的一些软弱，都快亡国了。但以理是一个亡国奴，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但以理呢，他也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圣徒。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他那么的敬畏神，那么的爱神，常常跟神祷告，所以神就保守他的灵魂，保守他的身体，还有祝福他手中所经办的事。真的如我们刚刚那个约翰三书里边所讲的，很多人呢就嫉妒他，想要找他的把柄，没有办法从这个人 的生活言行找到把柄，他们就从他敬畏神的这件事中来找把柄。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就不讲了。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预喜，他知道人家要加害于他，除非他不顺服神，不再倚靠神，不然他的生命 会面临他的生命可能 会死亡。可是他呢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就表示他平常就是这样过生活，他的心是向着神的国度敞开，他是那样谦卑的倚靠神，在那边祷告感谢。结果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知道后来神保守他。那在约但以理书第二章，莫名其妙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忘了梦，还要人家来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来解释这个梦，不可能，世上的人不可能做到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一节，那些术士说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那如果不说出来，但以理呀跟他的三个朋友也一样都要遭到那个被杀的这个命运。所以第十八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就跟他的同伴说，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他们跟其余的术士一同灭亡。果然神就听祷告，所以他们呢，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是那样常常的跟神祷告感谢， 在有事的时候，他们求告神，听他们的祷告。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所以到了二十七节，他就可以回答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点点点点点。好，然后他说第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死亡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那是神来显明的。你看这些人，真的他们经历到了天下人间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因为神，他们真实与神相遇了。好啊，所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你就会真实的敬拜他，你就会真实的你。我们讲到这个认识，就是旧约讲到亚当跟夏娃同房，就是用认识这个字啊，就是一个生命真实的一个连结，有关系啊。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旧约时代的圣徒是这样认识独一的真神，他们的生命不只是脑袋的这个认识而已，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是这样子跟神相交往的。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九、四十节还说，他讲到过去的这些圣徒，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讲信从神的这一些圣徒，信心英雄。三十九节、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刚刚我们提到亚伯拉罕跟但以理，我们只是举其中的两个例子，他们都得了美好的证据，证明神是真的。但是新约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的确在他们的生命中跟神有交往，可是神所应许的最宝贵的，他们还没有完全得着。四十节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那希伯来书讲的更美的，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约，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来到。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那边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很宝贵，但是还是不够完全，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需要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希伯来书那边讲，希伯来书第七章，对不起，希伯来书第七章那边讲说，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旧约的圣徒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后，后来神接着颁布律法，接着摩西颁布律法， 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甚至是进到神的同在里。然后呢，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时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所以除了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还要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边，我算了一下，至少有六次，我算了一下有六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等一下我们讲哈，我们先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加上这个旧约的圣徒，他们才跟新约的圣徒一同完全的得着神应许的救赎。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就是阿巴父。阿巴父是一个慈爱的神。我这次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有一个更加 感动我的，提醒我的，以前我不够领受，就是父神爱他们，你爱他们，就是爱耶稣的信徒，耶稣的门徒，如同爱我一样。耶稣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知道阿巴父多么的爱耶稣啊，可是阿爸爸爱我们如同爱耶稣一样。好，那耶稣又求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是耶稣的祈求。阿爸父爱耶稣的爱能够在他们里面。神的话不从来不废掉的，神的话安定在天的。如果这些话真的很真实的应验在我们生命中，哦，那我们是何等人呢？地上的国王女王好像在地上有很崇高的地位，他们都不及我们呢。为什么？他们虽然为君王还要被罪捆绑，可是我们跟这位万王之王可以合为一。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所以阿巴父对我们的爱是不能质疑的。爱我们的神起义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在这个世上的人生的事，是因着爱他而启动的。即使神容许我们经过苦难，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也不是要降灾的意念，而是要赐平安的意念。即使我们不乖，他管教我们， 也是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这个都是希伯来书里边所讲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提。雅各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我不只跟大家提过一次两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话很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所有一切美好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众光之父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哈，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从神来的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的，各样美好的都是从父那里来的，所以他所赐给我们的不会加上忧虑。即使他给我们困厄的环境，也是要对，要造就我们，要让我们有益处的。如果他给我们丰富的待遇，一定有他的美意。如果我们继续跟随他，以他为我们的神，常常询问他，主，你给我这么丰富的恩典，你要我怎么样来跟别人分享？好，所以阿巴父是这么的棒，他差来耶稣基督。我们看耶稣基督为什么圣经那么强调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昨天有人讲，用我们平常的话讲得非常好，如果不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所启示的，我们的传讲可能就是错谬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第三章三十一节，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宝贵。第三章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你看一个经节就讲了两遍，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三十二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就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三十三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领受的这个道，领受的这个真理，照着去行，我们就会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十四、十五节，这边耶稣直接讲到，怎么承受永生？怎么承受永生？十三节他讲，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他的生命中没有被罪玷污过，即使他在地上活过了三十年，罪恶没有侵扰过他，有试探过他，可是他没有犯过罪。只有这种无罪的神的儿子才能成为圣洁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慰藉，替我们除掉罪。那他说他的话这样讲， 人子要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我们都知道，他们埋怨神，道路难行，就怨堵神，埋怨神，神不高兴，就让火蛇，让他们得到他们当得的惩罚，被火蛇咬了，很多人就死了。他们来求摩西，摩西祷告神，神叫他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神要摩西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跟他说，凡是被火蛇咬的，仰望那杆上的铜蛇，就可以得医治，不仰望的就死了。即使神借着摩西已经把救法都摆出来了，你不仰望，你就没有办法得救，你仰望，你就得活。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他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替我们成为罪。弟兄姊妹，好像我们这些都很熟很熟了，我们不要因为这种真理很熟了，我们就好像啊，这个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一再的在讲？可是我们有没有让这个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耶稣承担我的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来为我除掉罪。我如果仰望他，仰望他在十字架是为我而死，我如果信进他的里面，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复活也就是我的复活，我就可以有新造的生命，叫一切信他的，就是接受他的，接受他的死，接受他的从死里复活。他连死亡都胜过了，他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为我们除掉我们的过犯，宝血除那个涂抹我们的过犯，他十字架的大能灭绝我们的罪身。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啊，我只不过是一个人，人都难免会犯罪，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啊，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就是不够让圣经上的话，圣经所提示我们的真理，不够让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等候神的目的就是给神一个机会，让圣灵可以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圣灵提醒我们神的话怎么说的，让圣灵把神的话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等候神的妙用。感谢主，那这些事情即使必须要这样进行，事情的步骤过程必须要这样进行，但是这些事情的进行必须要在神的时候里。那我们都知道，神他知道整个世事的结局，人大局，我们人是在地上，我们成为罪人，生养在这个地上，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某个接触点的，神借着这世上的一些事情来锻炼，来磨塑我们这个人。神知道整个世事大局，他也知道人的心，众人的心。神要他知道，他知道他的应许，他的计划要成全，需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好叫他所要的，他所应许的美事可以成就。举个例子，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出生，约瑟玛利亚本来是住在拿撒勒的，怎么生命重了，千里迢迢要跑到 伯利恒来生下耶稣。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圣经应许，伯利恒是大卫的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神应许有一位要从这里出来，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神的应许是这样，神要让这个应许应验，他就掌管那个皇帝的心，要全国去人口普查或怎么的。神有办法，就是 in his time， 就在他的时候。感谢主。对不起，我三节就讲了这么多了。好，那我最后再讲一点就结束。所以当耶稣的这个救恩成全以后，旧约新约的圣徒同样进入神美妙的救赎里。啊，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再讲一点哈，第六到第八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是他的门徒哈，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你从世上赐给我的，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你的名，父的名是什么？父的名就是 I am。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替你说话，我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撒玛，耶和华罗伊。你征战的时候，我就是为你征战的。耶和华惊奇，他是我们的一切所需，那就是父神的名，他是源头，他是一切所需。那耶稣呢，把这个名显明给他的门徒，他并不只是用嘴巴讲而已，他的门徒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好学过学问的，甚至被看为是无知的小民。可是耶稣呢，用他所说，他的言行举止，他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样去回应，再把阿巴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显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没有人认识神，唯独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把阿巴父的名，他那么有恩慈啊，给五千人吃饱，给四千人吃饱，都是因为耶稣怜悯他，那么有慈悲怜悯。还有呢，他是能医治的啊，圣经上有很多耶稣许多的医治，他让阿巴父带领很多的意就彰显出来，可以使死人复活。还有需要食物，很多就在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彰显出来了，他让他们认识。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的父，我所行的，我所说的，再都在表明天父的心意，天父的性情，天父的名 所描述他的属性，他的全能。赞美耶稣。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他们本是你的，他们是天上的本物，在太创立世界以前，阿巴父你就拣选了他们，他们本来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那其实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门徒呢很多时候还是有很多，他们听了耶稣很多的道，很多的训诲，对不对？听了耶稣很多的训诲，他们实地去实行了多少，跟我们一样啊，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神的心意，可是我们很少完全到位的去把它实行出来。可是耶稣为他们相信，至少他们跟耶稣说，除了你以外，谁有永生之道让我们可以跟随呢？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那耶稣的道很多啊，耶稣在这边讲的一句话，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那圣经太多了。我们讲几点好不好？马太福音除了怎么得永生，接着呢，马太福音讲到这个都是非常重点的，天国里谁最大，怎么样确保可以进天国，这是耶稣跟他们讲的道。马太福音18:1-5，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了。马太福音18:21-35讲到饶恕，这是非常重要的。主导文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就不能享有救恩了。要饶恕70次，你们欠天父1,000,000两银子，别人如果冒犯你，也许只是10两银子。如果你不能饶恕人10两银子，可能天父免你的那1,000,000两银子跟你算，那你就永远不得释放了。这是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20:20，这些跟他很近的，约翰的母亲呢、约翰的母亲去跟耶稣求他的儿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耶稣说：“这个不是我能给你的，阿巴父怎么定？阿巴父给你的命定怎么样？这不是我能给的。但是我喝的杯你们一定要喝。”结果，约翰的兄长雅各很快就殉道了，对不对？那耶稣就讲了一段话，你们要做头的，要做人的仆人。所以在神的家中要为首的，他要做仆人，那做仆人就是能够服侍人的。所以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中做头，那个不是一个人间的这个位阶，不是，而是那个生命长成的那个分量。所以为首的要做仆人，你要有更丰富的爱，你要有更丰富的 降服于神而得的那个权柄。好，约翰十三章我们才刚读过，34、35节我们讲过，彼此相爱何等宝贵重要的一个命令，你们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必须要有14章圣灵来提醒指教，圣灵来扶助，还有15章必须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与他生命相连结，我们才可能做到。必须要我们的心，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才可能合一。好，我就讲到这里。你想想看，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前，在耶稣圣灵被差派来住进这些门徒的里面，他们仍然那么不完全。可是耶稣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因为他们持定要跟着耶稣走，虽然还不够进入实际，所以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等候圣灵，要让圣灵来把你们带进真理的实际。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好羡慕像耶稣，可是我们常常失败。我们要来欢迎圣灵，要来喜欢圣灵，要来给神机会，能够运行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感谢主。那我昨天看到 Mike Bickle 讲到13章到17章，他讲到一个点，我非常阿们。早期我们还不懂得等候的这个道理的时候，连听都没听过这种术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蒙恩？就是因为知道要读圣经，读了那么一点圣经，受影响，而不自觉的就来跟神祷告。神啊，就是领受了神的话，就把它祷告出来。或者有时候心里有一些感动，神的灵，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圣经里边讲到神的灵，神的荣耀，有时候也三个字，这两个字有时候讲到口。所以有时候神感动我们，我们祷告出来；神感动我们，我们呼求怜悯。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欢迎，我们颂赞，我们渴求，大大张口，神大大充满。有时候神给我们话，我们看到神的话，哇，这是神为我预备的，我们开我们的口，跟神求告，那神的工作就会继续的做。所以心里相信，心里接受神的训诲，相信他，口里宣告出来，我们就会经常得救。好，我就交通到这里。